Room 3，心理美食会，赞扬是心理的营养。心理美食会里吃饭的人很多，爱丽丝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，也不着急去点餐台点餐。她四下里看看，好像这里没有什么异常，一排排的座位，几个点餐台上摆着各种快餐。她想，在这座奇怪的城堡里，怎么用餐的地方和一般商场里一样？正想着，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异常的地方。这里的食客有些与众不同，不是太瘦就是太胖，很少有体型适中的人。
这里该不会和心理形体训练空间一样，有什么怪镜子吧？
爱丽丝看看墙壁，墙壁上没有镜子，细看墙壁有些凹凸不平。她又低头看看自己的体型，一切正常，体型和出门前一样。她想问问别人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怎么问呢？
请问你为什么这么胖？
总不能这么问吧。
请问为什么这里只有我体型好？
这样问未免显得太骄傲了吧。
不管了，先吃饭。
爱丽丝走到点餐台前，点餐台里的小姐一看她就显出有些惊讶的神情，随即释然地问她，
你一直吃的是什么呀？
你管我一直吃什么呢？
爱丽丝暗想，但是他不好意思把这句话说出来，只说，
我只要简单点的，比如冷面。
冷面，好的。服务员小姐干脆利索地盛了一碗冷面给他。爱丽丝吃着冷面的时候，另一个20多岁的瘦瘦的女孩坐在她面前。那个女孩羡慕地问爱丽丝，
你的体型真好。
谢谢你，我的体型是不错。
话说出口后，爱丽丝一愣，这并不是她想说的话。她心里想，
不，我的体型不够好。
于是爱丽丝微笑着说，
你偏瘦了一点，要多加营养。
话一出口，她又是一愣，因为这也不是她想说的话。女孩并没有生气，反而点头说，
就是我不够自信，所以我才到这里来为心灵补一些营养。
我发现你有一个优点，你的心胸很开阔，没有一般女孩子的小心眼。一般女孩子听到别人说自己的不足都会不高兴的。
爱丽丝发现这句话也是从自己嘴里冒出来的，但是这句话说得很让爱丽丝满意。
你看出我的优点了，太好了。实际上我不生气，因为我感觉到你说那句话时是出于善意和关心。
这个女孩真好，能体会我的心理。
刚一想就听到自己在说，
你真好，能体会我的心理，我喜欢你。
好像爱丽丝的舌头已经不是自己的了，是一个精灵用爱丽丝的舌头在说话。难道是冷面作怪？爱丽丝并不是飞天面条教的教徒，但是也有点疑惑，面条是不是真能成精？这句话是爱丽丝的心里话，但是平时她是不会说出来的，那会让她感觉不好意思。
她该不会笑我吧？
那个女孩没有笑她，而是大大方方地说，
谢谢，我知道大家都喜欢我，这里的人都很好，他们能发现我的许多优点，使我自信多了。我过去非常不自信，现在真的好多了。比如我的学习成绩不好，本来我以为自己智力不行，可是有一次和小伙伴谈起一道难题的时候，我想到了一个解法。平时我是不会说出来的，因为我想有那么多成绩好的学生轮不到我，但因为是在这儿，我就说了。 我们班公认的学习尖子听了我的想法说，你的思路很好，看来你实际上很聪明，很有潜力。然后他和我一起把这道题解出来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对学习有了自信，慢慢发现只要有自信，那些题目并不是那么难。你没有见过我第一次来时的样子，那时我真的是行销鼓励。
树怎么了？
爱丽丝总算有了机会问问为什么这里的人都或胖或瘦。
在这个特殊的餐厅里，你看到的是人们的心理形体。人的生理形体和心理形体的差别很大，有的人生理的形体瘦小，心理的形体很高大。比如鲁迅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身材不高，体型瘦小，但在我们心里的鲁迅都很高大，我们就说他心理形象高大。当然也有一些人身材虽然高大，但是在心理上很弱小。一个人自信心越强，心理形体就越高大。我过去行销鼓励，是指我过去十分不自信。
是这样啊，那些胖子大概就是自信心格外强的人了。
才不是呢，他们那叫虚胖，也是一种自卑的表现。自卑的表现有两种，一是瘦人，特点是公开承认自己不如别人。我过去就是这样，我们习惯于贬低自己，批评自己，总觉得自己这儿也不行，那也不好。还有一种就是胖人，他们的胖是打肿脸充胖子的那种胖。他们表面上不但不自卑，相反很自傲，或者虚荣心很强，或者爱吹牛。实际上，这正是为了掩盖他们的自卑。自卑是心理上的营养不良，所以这个心理美食会就为我们的心灵补充营养。
为什么说自卑是心理上的营养不良啊？
当别人表扬了你的优点，你的成功，或者你自己在心里表扬自己的成功时，你是不是感到很高兴，而且对自己很有信心？
那当然啦，比如我三四岁的时候，一次奶奶买菜回来，我给奶奶拿椅子坐，奶奶就夸我孝敬，心眼好。当时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自信，感到自己有价值，是对别人有用的人。当然，当时的我总结不出这些话，但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。
是啊，这样的表扬就是营养，它使你的自信得以建立。相反，如果别人，比如父母或者老师，一天到晚批评你，挑你的毛病，总说你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那你的感觉呢？
感到自己特别没用。
就是，像我妈，我小时候她总是批评我，从来不表扬我。我记得刚上小学时，第一次考试考了90分，我挺高兴地回到家告诉妈妈我考了90分，结果她说，你怎么这么笨，才考了这么些分，你以为90分是高分呢？我上小学都考95分以上。第二次我考了99分，我告诉她我是99分，本以为应该得到表扬，结果他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你为什么丢了1分？
好多家长都这样，他们认为这叫高标准严要求。
表扬是心理的营养，表扬的少，批评的多，我就特别没有自信。所以说自卑是心理的营养不良。
有的被溺爱的孩子也很自卑啊，他们也是营养不良吗？他们的爸妈可是一天到晚表扬他们。
这我倒是不知道，我们可以问问服务员小姐。
两个人从服务员小姐那里得到的回答是，
被溺爱的孩子当然是营养不良，因为他们得到的表扬是廉价的，是没有营养的劣质品。我们说表扬使人自信，表扬的必须是真正具有的优点。他们完成了一件事儿，或者做了一件体现出他性格优点的事儿，哪怕事情不大，我们也可以表扬他。如果他根本没有做出什么事儿，你就使劲夸他，这表扬就贬值了。被溺爱的孩子一离开家就会发现，没有人像家里人一样夸自己，他们心里就明白了，家里的表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，不能说明自己成功。况且溺爱孩子的家长还会强调孩子的无能软弱，比如说当需要劳动时就说，我们家的孩子身体太弱，学习累一点就说，别把孩子累坏了，困难大一点就说，孩子太小哪能做得了这个事儿。这样孩子自己就觉得自己真的较弱无能了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什么事情都替孩子做，使孩子一点锻炼的机会都没有。孩子什么都不会做，怎么可能不自卑呢？表扬增加自信，表扬还必须是真货。除了溺爱孩子的父母的表扬是假货外，拍马屁的人的表扬也是假货。我们的营养小吃就是让你发现别人的优点并真诚的赞扬，这样别人也会反过来赞扬你。有赞扬做营养，你们双方的自信心都可以提高。
刚才我俩互相赞扬的确感觉很好，但是平时我没有吃这种神奇的心理美食，可以这样做吗？
可以啊，我们这个练习本来就叫做你棒我也棒，是朋友一起做的练习，方法是大家互相发现对方的优点和让自己喜欢的地方，并把这一点告诉对方。如果是好几个朋友，就可以大家轮流表扬一个人，然后再轮流表扬另一个人，直到每个人都被表扬过。表扬别人时不要不好意思，不要用开玩笑的口气，被表扬时也不要不好意思，要大大方方地说谢谢。这种简单的练习可以大大提高参与者的自信，和父母一起做也是可以的。
做做是好，可是父母不会做这个，他们会说，没事干就看看书去，我忙了一天了，累了，没力气和你玩这个。
你不要批评你的父母，因为他们和你一样，越被批评越不愿意改正缺点。你应该发现他们的优点，注意赞扬他们。一开始他们也许习惯改不了，还会批评你，但是时间久了，他们就会反过来表扬你了。你棒我也棒是先说你棒，你先表扬别人，然后别人才会表扬你，你才可以说我也棒。当你家里养成了互相发别人优点的习惯，你的营养就会充裕，你的自信一定会增强。
谢谢，我们知道了。不做练习的时候，我也可以经常表扬朋友的优点，坦然接受他们对我的赞美，互相吹捧。
互相吹捧，你很幽默，用了这样生动的词。互相吹捧好呀，关键要吹捧的真诚准确。郑板桥说过，隔靴搔痒赞何易，入木三分骂一惊。吹捧不要隔靴搔痒，入木三分才是捧出了水平，才是吹界高的人。
应该叫互相赞美，互相欣赏吧。